你好，在前面一课里，我们介绍了第四、第五世纪神学中东方教父的部分。现在我们要来看看西方教父的神学思想。我们提过，所谓西方教父是指那些分布在拉丁语言为主的地区的教父们。拉丁语地区主要由北非、意大利、高卢和西班牙。现在我们一一的介绍每个地区著名的教父。首先是北非，北非著名的教父是圣奥斯定。关于圣奥斯定，等一下我们会详细的研究。其次是意大利，意大利地区著名的教父有圣央波罗薛、圣热洛尼莫、教宗大良和大阿沃略。
神父，在今天教会的弥撒礼仪中，我们好像还会纪念这几位教父。
不错，这几位教父在教会史上是相当有名的。比方央波罗薛，他曾经为奥斯定复洗，而且为了谋求教会在罗马帝国中拥有自己的自由，他贡献不少力量。此外，央波罗薛的思想因为受到奥利正的影响，在圣经注解方面比较注意语言的注解。至于热洛尼莫，他是圣经学的主保，主张研究圣经的时候要从圣经原文着手。最后，教宗大阿沃略，他最大的贡献是维持了教会在意大利半岛的生存。在作品方面，最著名的是《伦理丛书》。第三个地区是高卢，高卢位于欧洲中西部，就是现在的法国。高卢地区著名的神学家是伊拉利。最后是西班牙，西班牙著名的教父是伊西多利。
神父，记得在前面一课您说东方和西方教父在神学思想上有不同的特色，请问神父，这几位教父的思想有什么特点呢？
西方教父大部分是主教，他们的神学思想经常是针对生活问题而发的。比如当时东方教父面对的是圣山道理的问题，而在西元325年，尼采大公会议曾经对圣山的信仰做了裁定，反对雅虐异端，正式宣布了圣子和圣父是同性同体的。可是尼采大公会议之后，雅虐派并没有消逝，形成了半雅虐主义，主张子的性体只是相似父的性体而已。这个问题传入西方教会后，导致后来西方教父也以圣三为讨论的重点。
神父，在西方教父当中好像圣奥斯定是最有名的。
不错，圣奥斯定可以说是西方教父的代表人物。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西方教父的佼佼者圣奥斯定的神学思想。我们要从圣奥斯定的思想特点、启示概念和神学问题等三方面来看圣奥斯定的成就。在思想特点方面，圣奥斯定的思想方式受到柏拉图主义的影响，因此他的思想特点是在万有的秩序与连贯。
请问神父，什么是万有的秩序和连贯呢？
这句话可以分成三个角度来讲。从形上学来说，奥信以为存有界的万物都是在上主的次序中，天主是万有，一切万有都是跟着创造者有连贯，因此对于宇宙万物的次序应该是从天主救援的次序来看，而不是看事物的单独价值。
这是不是说世界上每一件事物都跟天主有关系，也都有他自己的地位，而且宇宙万物之间也都有关系呢？
你说的对，这是从形上学的角度来说的。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更是如此，因为宇宙万物的价值是由救恩的秩序来判断的，所以认识和爱不能分开。真正的认识应该使人产生爱，如果不是这样就不是好的认识。换句话说，理性的认知必须在爱内连贯才有意义。
神父，这种由认识而产生爱是不是包括了我们跟天主还有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呢？
是的。不但如此，从神学方法来说，连万物也包括在这种认识和爱的关系里。圣奥斯定非常重视象征、标记，他认为宇宙间的一切事物都是天主的象征和标记。人可以从事物本身看出天主，甚至一切的文化和知识也都引导人走向信仰、认识天主。因此有人发现圣奥斯定讲圣事的时候，象征的东西竟然有数千件之多。由此可见，圣奥斯定所说的万有的次序和连贯，指的就是宇宙万物、人类跟天主之间的关系，一切都归于万有的根源天主。接下来我们要从启示概念来看看圣奥斯定的神学思想。奥斯定把救恩史分成三个阶段，亚当到梅瑟是第一个阶段，从梅瑟到耶稣降生是第二个阶段，耶稣降生以后是第三个阶段。其中耶稣的阶段是整个救恩史的中心，同时他认为启示有主体客体的分别。
请问神父，奥斯定是怎么样来讲启示的主体和客体呢？
奥斯定也讨论客体的启示，比如圣经的启示，可是他更重视主体性的启示，因为他认为启示就是天主在人心中的自我流露，是天主自己在人心中告诉人他是谁。所以圣奥斯定也非常重视真理，在他来看，真理就是人心中的光照、光明，是教会的标记，而天主是第一真理，是真理的根源。如果没有天主，就没有任何真理。
神父，您在前面说，西方教父在尼采大公会议之后，开始讨论圣三的问题，奥斯定对于圣三的问题有什么看法呢？
在神学问题方面，奥斯定对于神学上的重要问题几乎都曾经讨论过，但主要的有五个。首先是天主圣三的问题。奥斯定的圣三论和东方教父不完全一样，东方教父是从旧文史中父、子、圣神三位进到一体，而奥斯定是从一体为出发点讨论怎么样会有三位。奥斯定讨论的第二个神学问题是马尼派的二元论主张。
请问神父，什么是马尼派的二元论呢？
马尼派的二元论牵涉到天主创造的问题。马尼派认为有善恶两元，善神创造善的世界，恶神创造恶的世界，而奥斯汀主张世界是天主的工程。奥斯汀讨论的第三个神学问题是原罪论和恩宠论。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下，人民的道德风气败坏。当时有一个名叫白拉奇的人，他提倡人应该努力修德养性，靠自己的力量得到天主的救恩。白拉奇这一个主张的错误是他忽略了天主的恩宠，于是奥斯汀便对白拉奇的主张加以辩驳。
奥斯汀有什么看法呢？
因为奥斯汀自己在规划以前深深体验到人性的软弱，而认为人是受判决的团体，因此奥斯汀便引用圣保禄的思想，认为是天主的恩宠引领我们得救，人如果没有天主的恩宠就没有能力得到救恩。因此即使是小孩子，如果他没有灵洗也不能升天堂。这样原罪问题、恩宠和自由的问题就产生了。下面我们继续看圣奥斯汀讨论的第四个问题，是教会论的问题。在奥斯汀的时候，非洲有一个叫都纳特派，都纳特派主张严格，认为教会是圣洁无罪的，有罪的人不能进入教会。异端者如果要皈依教会，必须重新受洗，因此也引起重新受洗的问题。
请问神父，奥斯汀有什么不一样的主张呢？
奥斯汀针对这些问题提出反驳，他主张教会是旅途中的教会，所以罪人也能够进入，而异教徒的洗礼也是有效的。奥斯汀讨论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历史神学。当时因为野蛮人入侵罗马帝国，许多事物遭到破坏，促使奥斯汀对历史神学做了反省，而写成了著名的《天主之城》这本书。
神父，您说野蛮人入侵罗马帝国，这些教父们的著作是怎么保存下来的呢？
第四、第五世纪野蛮民族入侵欧洲，扰乱了社会秩序。当时从事教父思想和著作保存工作的人，主要是隐修院会士、本笃会士。保存教父遗产最有名的有四位。第一位是西班牙的教父伊西多利，其次是 Cassiodorus， 他是政治界有名的人物，曾经协助野蛮君王管理政治，虽然后来失去政治权势，但是他用自己的财产约请本笃会士保存教父的著作。第三位是 Boethius， 他的著作保存了希腊哲学，并且把亚里士多德的逻辑介绍给西方。此外他还提出了位格这个字的定义。最后一位是大俄尔略， 在他著名的作品《伦理丛书》里集合了前世代西方教父的思想和著作。
听了东方和西方教父的神学思想之后，我觉得东方和西方的色彩的确不太一样。
不错，虽然东西方教会在公元1045年才正式分裂，但是远在教父时代，东西方的神学思想早已有了差异。东西方神学思想的差异可以从六方面来讲。首先，以整体而言，东方教会重视和谐，注意神学和基督徒的灵修以及跟生活的配合，而西方教会注意的是概念和分析。其次，以基督论来讲，东方教会强调的是降生神学，重视基督的降生和光荣，西方教会则强调救援神学，重视基督的救援和人是有罪的。第三个不同的是教会论，东方教会着重的是圣神的功能和教会的共荣，而西方教会比较不重视圣神的功能，教会比较制度化。第四个不同的是得救的问题，东方神学注意人的神化，西方神学则注意人从罪恶中脱离出来。第五个是态度上的不同，东方教会是乐观的，认为在降生的奥迹中，人人走向得救的路，西方教会比较悲观，注意人的原罪和无能。最后一点是对世界的看法，东方神学认为基督降生，世界神化了，宇宙是和谐的，西方神学却认为因为原罪的关系，世界分裂了。